传道书为变幻无常、充满忧患的末世社会带来深处的共鸣与处世的智慧。雅歌直白地歌颂人心的渴望，高潮迭起的爱情经历，强而有力地见证了圣经中的爱、性、忠诚与美丽。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今天我们要进入第十七集，传道书的经文范围是九章的一到十八节，主题是活在烦恼跟不确定中，然后就死了。生活呢，为上帝的道德治理提供了模糊的支持，也就是说，义人跟恶人都会发生好事和坏事，而每个人的死都没有明显的区别。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一大段经文的上下文脉络。没有人能够明白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事，这是八章十七节想要企图说明的。人们当然也没有办法明白神的工作，因为它包含了所有的创造和永恒。这里可以回忆一下传道书的三章十一节，传道者认为生命的经验太模糊，没有办法作为神对人的恩惠的明确指标。而且呢，传道者认为义人跟恶人在死亡的方式和情况上根本没有明显的差别。传道者坚称生命提供的机会不会延续到坟墓之后，并且他鼓励他的读者在生活中要意识到死亡即将来临。传道者显然相信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会造成差异，但是他并没有解释这个差异是在哪里。传道者再一次的呼吁他的读者要享受生命，并且从周遭的事物当中去找到喜悦。最后呢，传道者也提醒读者，时间跟机会都会发生，这个会在九章十一节的时候说明，并且坚持我们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没有办法控制结果跟命运。所以传道者就鼓励人们全力投入生活，同时提醒他们，智慧虽然宝贵，却往往呢不被他人所欣赏。那这一点呢，传道者会在未来的第十章里面去讲述这一个议题。再来往下，我们看一下九章的这个经文大段落的历史文化背景。人类的死亡、生命的意义等问题是所有时代跟文化的共通点，因此在相距甚远的文化当中发现类似的解释也就不足为奇了。传道书跟古希腊文学，甚至卡缪还有其他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著作的不同材料之间好像都有类似的地方。传道书里面有两段跟古代相似的地方，根据学者的说法，这些挖掘出来的证据材料里头写着说，慨叹生命的消逝，并且敦促人们趁生命尚存时尽情享受人生。那再来呢，也有古代近东的一些史诗，像吉尔加美什史诗里面有一段文字是吉尔加美什在反思他朋友的死亡，而且努力寻找永生的意义时，他呼吁人们要享受生命。吉尔加美什史诗呢，在古代近东广受欢迎，这可能也是跟传道书相似性的一个原因，而不是什么直接的文学上的依存关系。再来往下，我们看一下传道书九章一到十八节的关键主题。这里的关键主题有四个，第一个是生命是在神的主权监督下生活，第二个是人们对生命的理解有限，因为它是来自于神，第三个是人的遭遇往往更多的取决于他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而不是他们的智慧和勤勉，第四个是一个人正直或邪恶的未来是没有办法预测的。再来往下，我们要直接进入经文的解析，我们来看一下九章一节。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 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前面，人不能知道。经文里头提到这一切，传道书的作者说这一切呢，很可能是指八章十六到十七节所得出来的结论。八章的十六到十七节我们再来念一下，就是我专心求智慧，要看世上所做的事，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的，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寻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回到九章的一节呢，提到的义人跟智慧人最终都在神的手中，虽然今天许多人都会从传道者的证据中得出宇宙是随机的，没有神的结论，但是呢，传道者从来不怀疑神的存在或他对生命的主权监督。而同一节经文里头提到的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的前面，人不能知道，意思是在说没有人知道等待他们的是爱还是恨，好事跟坏事都会发生在所有的人身上，不可能根据外在的环境来区分好人或坏人，人们也无法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事情可能会变好也可能会变坏，而一个人是义人或者是不是义人似乎并不重要。有一个学者曾经说呢，根据诗篇第十九篇还有罗马书的一章十九节以下，我们只要不带偏见的使用我们的眼睛，就能够看到有一位大能且荣耀的造物主。但要发现神对我们的态度，需要的不只是观察，我们只能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从愉悦跟恐怖、美丽跟厌恶的混合当中，得到有关造物者性格的不确定答案。再来往下，我们看一下九章的二节，经文说，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人，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启示的如何，怕启示的也如何。九章二节似乎是在说明所有的人都有共同的命运，这个共同的命运就是死亡，而义人跟不是义人在死亡上没有任何明显的区别，这个就造成了神学上的张力。学者说，对神来说应该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结果却没有任何差别，或者是没有任何人可以看到我们最终会被如何的处置。再来往下，我们读一下九章三节，然后我们要看九章四到六节。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再来我们读四到六节，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了。从九章的四到六节的经文看来，我们知道活着的人就都有盼望，因为死了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圣经中的盼望呢，通常是指有信心的期望神会实现他所应许的。希伯来文的盼望在旧约里面只出现三次，而且它的确切含义并不确定，它不是描述死后可以预期的荣耀的可能性，而是指人在世的时候可以预期或有信心的事。传道者承认活着有某一些的好处，而且认为这些好处跟机会呢，在人死后就会终止。旧约承认个人的存在在死后会继续，但是跟世上的生命相比，这种存在是阴暗或者是不光明的。这里可以参考一下约伯记的三章十三到二十二节，十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还有十四章的十到十四节，也可以参考以赛亚书十四章的九到十五节。约伯渴望死亡，因为死亡可以让他从所经历的痛苦和动荡中解脱出来。 同时呢，死亡会让人没有机会做生前可以做的事。根据传道书的9章5到6节，死人什么都不知道，没有更多的报偿，不会经历跟活人相同的情绪，也没有更多的机会分享日光之下所做的事。生命呢，连同他所有的问题都是已知的，而死后会发生什么，大多数就是未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命比死亡更可取。在经文里头提到了，似乎活狗总比死狮子好。狗是清道夫，被人鄙视，而狮子是最威严的动物，被视为高贵的生物。做一只活生生受人鄙视的狗，总比做一只受人敬仰但已经死掉的狮子好。再来往下，我们看一下9章7节，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9章7节这边提到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意思就是说神已经允许你所行的。这一次呢，传道者对享受的劝勉是由命令语句组成的，他指出说神已经允许享受生命这件事情。这并不表示神对人们的行为给予了无限制的认可，不论这些行为是什么。相反的，这表示神已经赐给我们礼物，而他的心意是要这些礼物提供快乐跟享受。再来往下，我们看9章10节之前呢，读一下8、9两节。第8节说，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9节说，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再来我们读10节，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9章10节的经文提到了尽力去做，是说你要竭力去行。传道者的观察可能会让人感到沮丧和绝望，但是他敦促读者要更加的勤勉，因为他认为呢，敬畏神并相信神的旨意是信心跟盼望的基础。这并不能保证我们的生活在物质上富足而且永无后顾之忧，但是却能够让我们充满信心的面对未知的未来。因为呢，他们知道神的旨意不会因为人生中的神秘经历而受到阻碍。以上呢是9章1到10节经文的一个解说。现在呢，我们要针对9章1节到10节的经文内容做一点说明。传道者在这个段落的经文里面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观点，但是他用戏剧化的方式重申了他思想中的几个关键主题。他特别强调，死亡是每个人的终局，面对这个终局，生命中的一切成就都毫无价值。他还再一次的提到，人类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不能知道什么时机最恰当。最后，他质疑这个世界上的公义，实际上也是在质疑神的公义。为什么那些跟从神的义人，生活的并不比轻视神的罪人好呢？我们需要记住，传道书引用了传道者一系列有问题的教导，而这一大段的经文就是其中之一。理解传道者的思想不等同于传道书的教导。传道者呢，是一个心怀疑问而且迷惘的智慧人，而另外一位智慧人引用了他的话来教导儿子，以便在整卷传道书的末尾提出正面引人向神的一个观点。用传道者自己的话来说，他谈论的是日光之下的生活，也就是没有神的生活。而另外一个智慧人就利用这些消极的教训，敦促儿子要到日光之上去寻求神。这段经文开头的语调显得好像很乐观，大部分人知道义人跟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里后，会感到安慰。但是传道者并没有因此感到好受，因为他认为呢，神会恩待谁，人不能知道。我们应该记得，传道者建议听众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智慧，正是为了这个原因。这里可以参考回去《传道书》的7章15到18节。事实上呢，传道者接着说起，死亡能将一切差异都消灭。 在死亡的面前人人相同。然后传道者呢，在九章二节也列出了六组相对的词，第一组是义人、恶人，第二组是好、坏，第三组是洁净人、不洁净人，第四组献祭的、不献祭的，第五组好人、罪人，第六组启示的、怕启示的。我们可能以为神会恩待前一种人而不恩待后一种人，比如说恩待义人不恩待恶人，但是根据传道者的观察，情况并非如此，前一种人后一种人都一样要死。继续读下去，我们就会看到这一大段的经文跟传道者讲论的其他部分一样，都表明了传道者其实不相信有一个公平的来世。在传道者看来，好人跟坏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的，有时候甚至坏人活得更好，死得更有尊严。这里可以参考传道书八章九到十五节。传道者认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里参考一下九章三节。这么来看，做好人还不如当坏人呢。如果善行和敬虔的行为最终都没有用，那为什么还要努力行善呢？人没有盼望就会作恶。传道者承认活着的人可以有盼望，但我们要注意当中的讽刺。为什么活着的人有盼望呢？至少活着的人知道自己必死，这里可以参考九章五节。那这算什么长处呢？不过和死亡比起来，这或许还真的算得上是一个优势。死亡来临，一切都结束了。人一生中经历的强烈情感，爱、恨、嫉妒，到死的时候通通消失了。有了这个结论，传道者建议听众要享受当下的生活。也就是说，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及时行乐的一个段落。这里可以回头去参考传道书的二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三章十二到十四节，二十二节，五章十八到二十节。人应该吃喝快乐，穿华丽的衣服，享受生命。人也应该跟妻子快乐度日。七章的二十五到二十九节说，一个正直的女子也找不着，而这里又说该跟妻子快乐度日，这之间或许有些矛盾。大概人能拥有的也非常有限。妻子是神在虚空的年日中给你的份，在那之后什么也不会有。在坟墓里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以上是关乎九章一到十节的内容说明，接下来往下我们要看九章十一节。十一节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九章十一节其实要讲的就是时间跟机会都会发生在人的身上。偶然呢，并不反映现代人对于机会或运气的看法，而是描述那些在跟事情有关的人的意图或意识之外发生的事情。根据传道者的说法，结果通常是由人的理解或控制之外的因素来决定的。尽管现代的思考经常试图更精确地去建立因果关系的分类，但是圣经的作者却太务实了，不愿意关心这些事情。虽然他们意识到人类跟神的因素都会造成一些结果，但他们也承认生命的复杂性让他们没有办法准确地区分两者。对圣经的作者来讲，关键的问题是时间跟机会领域中的任何事情是否会在神的觉察跟控制之外发生呢？答案是绝对的否定的。如果一个人能够确信上帝的眷顾，我们就可以推论传道者认为这是敬畏上帝的结果，并且认识到上帝是至高无上而且恩典无穷的，那么这个人就可以在不确定跟困难中充满信心跟盼望的生活。这种对神的信赖并不能改变世界上残酷的现实，但是它确实显示出现实的意义远大于迷惑人的生命经验。意识到神在工作，而且正在成就他自己的旨意，即使我们对这些旨意只有最低限度的了解，也能够提供给我们盼望跟信心的基础。 看完了九章十一节的经文，我们来讲一下它背后所隐藏的内容。传道者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开始陈述他所见到的另外一件让人沮丧的事情，就是不公正、不公平。他在前一段里面提到，人应当当下快乐，因为未来什么也没有了。现在呢，传道者指出，即使在当下也没有保证人一定过得好。换句话说，辛苦劳动未必有回报，有能力也未必成功。所以传道者举了五个例子，说明最好的不一定会胜出。比如说，跑得快的未必能赢，可能反而会绊倒；力战的未必得胜，或许专心跟对手征战时反遭冷箭。然后后面提到的三类人，就是智慧的、灵巧的、明哲的，触动了传道者的痛处，因为他自己就是智慧人。他说智慧的未必得粮食，这跟箴言十章三节的观点就不同了。箴言十章三节的观点是说，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恶人所欲的他必推开。传道者呢，看到日光之下的生活，开始质疑智慧跟成功的关系。他指出，灵巧的未必得资财，明哲的也未必生活顺遂。我们可能也认识一些人，可能他有很好的学经历，但是在工作跟人际关系方面却是一团糟。受教育不代表生活就一定能够过得好。传道者的这个观点跟保罗在罗马书九章十六节里面的观点类似。九章十六节说，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换句话说，保罗看到人的无能，想到了神的恩典，而传道者只感到沮丧。基于这些观察，传道者再次提出报偿的问题，进而质疑神是否公平。至少从人类的角度来看，成功全在于机会。如果要成功，就得有天时地利。传道者说过，天时地利只有神知道，人不能知道。人不知道定时，就没有办法预见困难何时会来。所以传道者在这一段的末尾的时候，将突然遭遇祸患的人比作是被恶网圈住的鱼，被网罗抓住的鸟。人啊，鱼啊，鸟都在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陷入了可怕的祸患。这些祸患、恶网、网罗的背后其实都是死亡。人不知道自己何时会死，不论是年轻还是年老，健康还是病弱，男性还是女性，死亡随时都可能降临。生命跟生命的终结完全不可预测，也没有办法掌控，我们只能够凭命运和际遇来支配。再来往下，我们来看九章的十五节。在看十五节之前，我们先念一下十三、十四两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据我看乃是广大，就是有一小城，其中的人数稀少，有大君王来攻击，修筑营垒，将城围困。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城，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我们看第十五节提到说，有一个贫穷但是有智慧的人，他拯救了城市，但是却没有人记得。智慧呢，常常不被赞赏，即便是那些从中受益的人也是这样。有智慧的人，尤其是有智慧的穷人，经常被忽视，他们的智慧被否定。在社会上是这样，甚至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学者说，第十五到第十七节的含义，其实一般来说是在指财富跟社会阶级比智慧更能够打动人，人们会更乐意听富有和高社会阶级的人的话，而不是听一个穷人的话。人们会比贫穷但有智慧的人更愿意听富有和社会阶级高的人的话，尽管智慧有它的价值。学者说，实际上智慧跟它的传播者的价值被低估了，因此在需要的时候找不到补救的方法。看完了十五节，我们来说一下它背后的内容。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又回到了传道者常说的一个主题，就是智慧虽然有价值，但是也很有限。传道书里面首次提到这个话题是在二章的十二到十六节。传道者说，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但是智慧人跟愚昧人都免不了面对同样的结局，就是死亡。传道者呢，就在这一段话里面用了一个小故事来表达他的观点。 传道者这里的智慧观察其实是来自于他的生活经验。我们不确定他接下来讲的是真事，还是像比喻一样，是为了表达观点而编造的。故事里面的人物都是匿名的，没有具体的地名，所以很可能是虚构的。第十四节讲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君王他率领大军围攻小城，这看起来好像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斗，但是这个小城呢，因为有一个智慧人而反败为胜。传道者还提到这个智慧人非常贫穷，跟大君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一方是强而有力的大君王，另一方面是贫穷但有智慧人居住的小城。所以故事的前半部教训是指说智慧本身可以战胜财富跟武力。那这个故事呢非常简单，也没有什么细节。智慧人知道怎么样拯救那个小城，并且成功的拯救了他，这个印证了九章十一节提到的力战的未必得胜的说法。但是在强调智慧胜过权力之后，故事的结论却是智慧也有它的局限性，因为根本没有人感激这个智慧人，智慧也没能增加它的价值。就好像前一段所说的，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再来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第16到18节。17、18两节经文是，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在这边讲到的一个罪人能够败坏许多善事，是指一个罪人会破坏许多好事。尽管智慧有很大的价值，少量的愚昧也会完全破坏一个智慧的计划。虽然例子不胜枚举，但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可能是那些愚昧的人被推上权威跟权力的位置。最后看完了16到18节之后呢，我们针对这几节经文来做一点内容说明。也就是说，在第九章的末尾，传道者用两则的箴言总结了前面的教导。他强调智慧比愚昧好，智慧比势力强，但是即便是智慧也不能够保证人生活顺利。传道者使用他喜欢的强如的箴言，或者是胜过的箴言来表达这个观点。那这种题材呢，很适合来说明某一种事物比另外一种更有价值。第一则箴言呢，对比了智慧人跟愚昧人的言语，判定智慧人的言语更好。起初似乎愚昧人占上风，因为他是君王，而且说话响亮有力，扬声呐喊，而智慧人讲话却很安静。但是箴言暗示智慧人的安静言语远胜过愚昧君王的喊叫。再来，第二则箴言做了一个有趣的转折，上半句依然是胜过的箴言，表明智慧胜过势力，这里的势力指的是打仗的兵器。这个已经在九章十三到十六节的故事里面具体说明了，但是下半句却颠覆了之前的箴言，就是说一个罪人就能败坏许多善事。我们有一句话说，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意思是一样的。这句话放在最后，暗示无论智慧人做了多少好事，只要一点点坏事就能破坏这一切。总之呢，传道者通过这些故事跟箴言表达了智慧虽然重要而且有价值，但是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也不能保证生活的顺利和平安。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传道书与雅歌。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Thank you.